它的空性就是可以用逻辑证成的空性。验证它是那个没有办法用逻辑证成的空性，或是不用用，就是说，不是用没有办法，就是说可以用逻辑证成的空性。好，我这样讲，可以用逻辑证成的空性，那个逻辑本身有没有自信？有没有？啊？可以证成这个空性的逻辑有没有自信？没有自信，他如何行为成为逻辑？就乱讲一通就好了。哎，阴明三之论法那是很严格的，小田几大全体包含什么？那个都不能违反的。你违反就是你的论，你的推论是有问题的。我刚才所举的以这个秩序派的逻辑是完全符合形式逻辑推演的原则的，我不是乱讲的。那没有自信，那我的逻辑没有自信，那不就表示我的逻辑是有问题的？那就不用逻辑也可以这样来证成。
三支
院，阴明三支的论事，对不对？这个逻辑证明的方法，对于应成派来讲是有自信的。还是对于秩序派来讲是有，对秩序派来讲是有正性自信的，对于应成派来讲是没有自信的。你们要读懂中观，这个东西都要搞清楚啊、哦！你刚刚一开始讲的四部中义，全部都在讲这些基本定义的逻辑啊、哦！如果你没有搞清楚，当然这些事情也没有什么好再进一步再谈的。应成派认为是唯名而已，其实。我们刚才都是在谈圣义地的层次，如果在世俗地的层次，应成派跟秩序派不是在圣义地上的认识，在圣义地上定义的差别，是空性在世俗地上的定义的差别。好，那么对于秩序派来讲，好，证明空性的这些论逻辑在现象上他是有自信的，在生意上是没有自信的，秩序派也是这样讲的。但是对应成派来讲，好，连这个证明这个空性正确的逻辑，好，在世俗地上也没有自信。为什么？因为它都是因缘所成的，逻辑本身是语言，是抽象的思维，是在特定的条件才能产生的，所以它就是在生意上，你不能说逻辑本身的推演，这个逻辑的论事本身它正确错误是可以随意的啊、哦，逻辑的推演正确错误还是必须要依据逻辑的原则啊、哦、来成立的。应成派也没有反对这个，也没有啊。他应成派说，重视就是因为这个逻辑在圣在世俗地上可以这样子证明它是正确的，可是这个逻辑本身在世俗地上也是因缘所成的，也是没有自信的。他是在否定。那个逻辑的自信不是在否定那个逻辑在表现的正确性上，对不对？你一定要就是说在这些事物，在这些有关这一部分的定义，你如果没有办法清晰的、哦、辨识到这种程度的话、哦、你读中观一定读的也是、哦、哎，金刚不萨萨，我相信你一定读到不萨萨、哦、你不但这个连这个秩序派的层的水准都还没达到，就不要谈应成了，知道吗？所以对应成派来讲，空性只能说是我们英文讲 non-affirmative negation， 一种中文叫做什么？华尊法师有一个名词哈，但是那个名词不是那么容易懂，我就直接把那意思讲给你听。我说这个碑这个房间没有大象，意味着就只说这个房间没有大象，他没有说这个房间没有别的东西， 也没有说好，这个其实这个例子还不太好。好，我说现在不是白天，有另外一种逻辑叫做，那就是晚上。对对，无遮，对对对，无遮的，对对对，对，就是无遮哈。非遮跟那个叫非遮，对，叫做遮法哈，遮法就是一个 negation 哈，遮指的东西就是说这个东西被否定掉的，被排除掉叫遮。好，当我说这个房间没有大象的时候，我只是在遮指大象，不遮指其他的东西。但是当我说现在不是白天，我遮指的白天，但是我因为遮指的白天，我就 imply 就意味着晚上。所以现象里面有两种范畴，一种是复次的，一种是不是复次的。现象的复次的范畴是什么？在一个整体可以被切为两半的，就是那一类的，只有两种可能的，那个才能构成复次啊 ，mutually exclusive 啊，对不对？非 A 则 B 啊，因为所有的整体就只有 A 跟 B 两种啊，所以逻辑里面有这种的，当我否定了 A， 就是指 B。但另外有一种呢，是否定了 A 就是否定了 A 而已，他没有要指涉 B， 他就是讲否定 A 就是非 A 而已，他没有办法再指涉了。当你在指涉为 B 的时候，完蛋了，那个 B 又变成秩序了。当我说空性就是没有自信，我讲了一堆用应承的逻不用秩序的逻辑说明出来了，对不对？其实你是进入在世俗地的对空性的认识，不是生意地的，对不对？你有没有见证到这个杯子的空性？没有。我怎么去说这杯子的空性？老实说，没有办法说。我能认识，但是我没办法言说。可是这个认识必须是要，这个认识是真实的哦，不是随意的哦，也不是断灭的哦，哦，也不是那一种哦，就是说好像是这个哦，没有什么它的法，就是它的这个特性的哦。空不是等于无，或是等于随便。空性是有它的特性的啊，这就很有趣了。刚才不是讲空性就是没有自信吗？对，空性就是无自信，但是空性的特性就是无自信，无自信就是空性的特性。空性如果是没有特性，又如何被表述、被认知？因为如果能够成为法尘、哦、法里面、哦、我们认识对象里面的一种类型，是不是？所以什么叫般若？当我不断的这样用逻辑去认识空性，不断的思辨，不断的思辨，思辨到最终极的时候，就像我一开始讲的，我现证的空性的时候，我现证的空性不是这个杯子的空性，有两种空性，空性跟杯子的空性。杯子的空性是说，这个杯子作为一个对镜，它的空性是什么？我可以把它拿起来丢掉、拆掉，把它融掉，它就不再成为它原本的这个杯子，这叫杯子的空性，对不对？也就是这个杯子没有自信，我可以证明给你看，它是在讲这个杯子而已。可是讲空性的时候是讲诸法一切现象背后无自信的那个特性。所以当般若 prajna 在梵文里面 prajna 这个 prajna 梵文的 prajna 就是一个正确的认识。 Prajna 就是一个正确的认知， Pramida 就是最完美的、最究竟的、最已被完成的一个最正确的认知。所以它必然是一个历程，因为它有 Pramida， 就是被完成。被完成就是它是一定是一个过程才能叫被完成，对不对？所以这个认识 Prajna 从一开始，从最根本的二限概念，对不对？对它的性质的好认识，从这个它事物本身它的材质、功能、形状、颜色，我们要穷尽对这个法的认识的时候，好，你都要不可以不断的这样解析下去，好，解析到最后对它最彻底的认知，就是认知到它的空性，认知到它的空性跟它的条件性是无二的，这时候才是般若波罗蜜多。如果你单一只认识空性，而不认识它的条件性，那也不是就叫做最究竟的认识，因为你还 lost 掉另外一部分的东西。你只认识它的条件性，没有证悟到它的空性，那个也不是最究竟的。好，所以我们赶快来讲，哎，来，所以为了要说明这种特殊的空性的智慧，佛陀已经在证得一切相之，已经脱离了这个能跟所啊、主体跟客体的两个对分化对立的状态的那种最高的认知的状态，啊、这叫做般若波罗蜜多。佛陀的般若波罗蜜多，啊、空慧已经这样圆满的时候呢，所以他把他所证悟的空慧宣说了，那这就构成般若经的种种的主题，般若经的内容。般若经就是要讲这种空性的智慧的。那么现光庄严论呢，是般若经的释经论，解释这个般若经、哦、的一个论点。那般若经呢，就是在讲般若的内容的。佛陀讲般若，跟很多菩萨讨论般若内容的，以般若为主题的，为主论说主题的一个佛陀跟诸大菩萨讨论什么叫做般若波罗蜜多的那一部经典，好，那些教授的总体。所以般若经的主题是什么？般若波罗蜜多，般若，对不对？可是般若经就像我前两次讲的，佛陀讲经的时候跟论是不一样，我已经讲过了，对不对？佛陀观机堕教，佛陀内证的般若的最高状态，可是在教法上他因为有对象，他必须依对象的根基程度而说法，用他对象能理解的那个层次、哦、跟语言表达给他知道，所以有可能是不系统的，我们不能说必然是不系统的。学了般若以后就不能随便用本来必然啊、哦哦，就是要赶快马上破除你的自信见、哦、破除你绝对什么是绝对对喜安呢、哦、没有这回事、哦、那么弥勒菩萨为了把佛陀在般若经所讲的般若的真理、哦、加以这个以修行道的方式、哦、这个很次第的系统的解释出来、哦、整理出来显现出来，所以他写了劝光庄严论、哦、那般若的本意呢，真正的意涵，龙树已经在中观根本论里面阐释了。龙树的中观本论所使用的逻辑，就是要我刚才使用的中观的语言的那一种方式在讲的。好，我刚才使用的就是中观的语言，就针对般若所的般若真正的对象是什么？空性的智慧。般若所缘的啊、哦， 法境是什么？就是空性。针对空性是什么，龙树在中观根本论里面以不同的角度用逻辑证成或是阐释，好，这个空性它的正确无误性。可是他讲完了这个没有说，因为这时候他把般若视为一个对境在处理的时候，他不需要去管不同修行不同层次的修行的人，对不对？这时候他是把般若视为是一个法处啊来讲的，他是从客观的啊空性来讲的。可是空性是什么？空性绝对只有在有抽象思维的人，或是有这个甚至超越抽象思维直观现证能力的这种存有里面才有可能出现空性。你绝对可以去问一下你的家里的那只狗，你知道什么叫空性吗？看它、哦、你观察它有没有体会，能不能体会空性。空性这个东西既然是已经抽象的，表示它是什么？是人类意识的产物。虽然它也可以变成客观的，它也有客观的一个存有的地位，可是 in essence 本质上它一定是一个意识的内容。可是意识的内容，意识可以转化成什么？法境。把意识的内容用语言表达记述下来，就变成法境，法的、哦、那个抽象性质的那个对境、哦、那为什么可以转化？因为空性，因为意识本身也没有自信、哦、你们应该可以开始体会空性的大用了。如果没有空性就没有办法转化，不是吗？就没有办法改变，它就是那样子，客观就是客观，主观就是主观，永远是不可跨越的范畴。男跟女在过去我们视为是本质性的差异，现在哪里是？变性手术，事先跟你打一两年的荷尔蒙，你连器官、哦、生理上的定义、法律上的定义都可以把你从男性变女性。性别哪有自信？有啊，很多很多，他们认为他们这个要变成女性的是他的意识就是女性的啊，他是不小心装在男人的肉体上啊。
因为男生女生跟思维上想法都完全不一样。
没有完全不一样，你继续用完全就是你还是落在自信界。
很多方面
的
想法可能不一
样。很多方面是不一样，对。所以一言起的说法，我们要把很多方面开始具体举证。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不能笼统说很多方面，你指的很多方面是几方面、嗯、条件性在哪里？条件性是讲条件、哦、背后的性质，条件性在经验上就变成具体的条件。所以学般若就是要打破成见的、哦、各位。学了般若不打破成见也没有得到般若的功用、嗯、享受不到空性的果实。OK，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哦、弥勒菩萨为了要去说明不同意识层次不阶段的修行者、哦、他如何、哦、去体证般若而达到成佛的一切相智，是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对境。般若可以成为一个对境去学习的。那般若要成为一个对境，就必须要说明般若的内涵。对不对？ 说完了般若内涵，要说明如何实证般若的过程。说完的内涵，那是从般若作为一个对境的客体、客观的成分组成上来说的。可是要现证般若，一定是一个修行者主体的内在的体证过程。那一定要讲过程，怎么修习，怎么把那个般若的对境变成般若的对境，作为一个法尘，如何一根圆般若的对境，而达到意识把那个般若的对境变成自己的一根所直接现证的自我的意识，自己的意识的真正的体证，不再是一个对境而已，是一个变成意识的现证。当我想现观现证，就是这两个是同义词，现证现观就是主体跟客体合一的两个主体所主体意识体认的那个对境的内容，等于主体意识的内容，这才叫证，现证现观嘛，现前嘛，不再是外来的东西，对不对？那么这个样子的话，就要讲般若的这个内涵，般若的怎么样实证般若，现证般若的过程，然后它的果是什么，它就要进入一个主体修习的瑜伽行。 Yoga 这个东西是这样， Yoga 这两个字是梵文印度的牛，然后我现在去还是看到它的牛车是两只牛一起拉的，在同一个牛轭上，这个牛轭把这两只牛绑在牛轭上，走同样的一个方向，不会一直要往东一直要往西，这样的冰车，对不对？哎，那这两只牛讲的是什么？身心，所有二元对立的东西能所，所有二元对立的东西合一，就是 Yoga。 表现在目前大家练的 Hatha Yoga 上，就是指身体的动作，你的心想要你的身体四肢弯成那个样子，你的肢体可以呼应你的心，跟你的心的意象合一。那么所以这个所谓的这个四个过程里面的这个三智四加行，这四加行就是四种 Yoga， 四种合一，把它这个从外境变成自己内在的这种直接证悟的那个过程，它那个果当然就是合一的结果，就是那个原本属于它内涵的般若的内涵，变成这个修行者自己意识现证的状态，合一的，不再有所谓的对境跟这个根就一根跟对境的这种二现分成两个不同的状态。所以回来看这个下面，大师于此说，一切相智道，非于所能领，于实法行性，经意助正念，聚会者能见，未令意解故，是照论所为。这个就是这个在一般敬礼诵完以后，这个是任何一部诵一开始就是说这个叫做有一个名词我突然有点，这个照论所为诵，就是他为什么等于是其实是他的这个前言啦，他的 introduction， 他为什么要写这部论，等于他的第一章或是他的 preface， 他的序言。那弥勒菩萨就说了，如果般若经这样的一个经，它空性真正的内涵已经龙树在中观里面做了那样的阐明，但是般若经除了空性的真正的深意之外，还有没有别的？没有了吗？般若经只是在讲空性的魅力， 空性作为媚地的那个媚地而已吗？不是已经没有包含道地的部分吗？如果佛所讲的是教法正法，我讲过了，佛陀的正法等于他的教法，佛陀的教法等于他的正法，好，佛陀的一切经典包含他的正法跟教法都在里面，好，那佛陀所讲的这个往清净的，好，我们讲四圣地里面的苦跟这个极地作为轮回的这个有染的，好，这个有漏的这一部分的，好，这个现象的说明，作为无漏的部分的这个昧地跟道地，好，那般若经只有昧地而没有道地吗？不可能，真的不可能吗？不可能，有没有自信？好，你要说为什么不可能？
一定有他的，
一定。
这里头会有他的见识性，所以会有。
来，你拿一下那个麦克风好了，哎。
这里头会有它的见次性，那见次性灭它本身要去阐述这个灭，必有它的所谓的因缘和它的所谓。
你有讲必有了。
应有它的前后，我们所谓的因和果，或者它的周遭的一些缘的搭配性，所以。应该他要请阐述这个灭，不能只有用这个灭去这样推论，会有道来相辅助。就像我们一般所理解的有跟无是虽然是相对的概念，但是它一直是循环在互相的说明这样。
对，很好。先再阐述你讲的有跟无绝对是相对的。但是是先有无还是先有有？有是建立在无的观念，还是无是建立在有的观念上？
哦，我个人是觉得无会出现先。
为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观念里面是真空会生妙有。
你现在是秩序派的哦，哎，你现在是秩序派的。无怎么会出现在有之前？来，给我一个解释，给我一个理由。
我的认知里面是，我们所认为的空性哦，因为其实我不知道，
没有，我只有讲无跟有而已，我们已经没有在讲空性，我只是问你，哎，无怎么会出现在有之前？
如果我是反推啊，如果有先出现的话。既然有，就不可能会，就已经有了，怎么会是无？
所以你很有趣啊！如果是有了，怎么会可能会是无？那有了以后就不会有无啊？你的论述是这样子。
有之后会产生无，是因为各种因缘。
有之后会产生无。
对，我认为他们是相因循的。
不是说无在有之前。
对，那我是落入断卷，确实真的是师兄讲的这样，就是
相生，那谁生谁？
病情
你怎么能互相生？儿子能生母亲，母亲能生儿子吗？
这是举证
错误。谁举证错误？
说无是对的有说。
无怎么会对有说呢？无是谁？有是谁？他无能说吗？对，有跟无是概念，对的。有跟无绝对只是概念，所以有不会对无说，是人，好，说有，人认为自己站在有的时候，好，你讲的是人自己认为自己是有，站在有要对无说什么，不是有跟无。好，有跟无自己绝对不会对话，是人在对话。 可是有跟无这两种概念还是不一样。无的定义是什么？
无的定义很大的讲，它是不有。
对，不用很大，无的定义就是没有。有没了就是无，不用很大，就是只有这个定义。啊，不一样是吧？所以如果没有有的话，怎么能定义没有？
对，应该从有去定义没有。不过这是相对的。
没有相对，你一开始的认知是从具体的眼耳鼻舌身意里面六根里面什么东西先开始，才有意根，才有意识的作用。
一定是从眼视所看到的。
你眼视所看到的东西，每个东西都是具体的，他说你就是有啊。你的有是从你眼耳鼻舌身的这些意识直接看到具体的外境，知道它是一个实存的状态的时候说有存在。从发生学的角度， baby 一开始有没有抽象的概念？ baby 一开始有没有无的概念？ baby 一开始是我要吸奶的妈妈不见的，所以我哭。如果没有妈妈先存在，他也没有办法认识妈妈不见的，这就我讲的无遮，好，非遮、无遮跟非遮，懂了吗？妈妈空了就是妈妈不见了，要妈妈先存在才有妈妈空了的后果，对不对？
应该是非常对，
应该是，不要这么没有自信嘛。我讲那个这个没有自信不是，所以哦，这就是要学中观学空性，它是细微的地方，你把它拿到无限上纲的时候，你以后讲任何一句话，她应该是个女的，我变成这样哦，我应该吃饱了。有两个层次，经验上的能判断的就可以马上定性判断，那个不用什么好质疑，哦，那是在本质的层次的时候讲他有没有自信的时候，哦，他是个女的，可是女性没有自信，你不能讲她应该是个女的，这个女性的概念存在，她符合的这个女性的定义就是女的，你不会到最后学空学波了，到时候我应该是个男的吧？你学到是说我要变成女的话也可以，因为男性是没有自信的，所以现象上允许你这种可能啊。可是当你还是男的时候，你就是男的，你不用怀疑说我不能确定我一定是男的，所以我应该是男的，对不对？这不是又过犹不及，那不是又不是掉入了常就掉入的断昧，就不是中观了，对不对？好，好了，可以了，好。所以结论是，有要先于无，还是无要先于有？
有先于无。
真的吗？
目前的推论。
好了，不要再逗你了。对，目前的推论，你讲得好。对，这就是条件性。目前的推论，推论到现在是这个样子。好。一个人如果每天生活在圣义地里面，那他就是佛了，他就是佛了，哦，因为我们就是基本上我们这种凡人应该先活在，哦，世俗地里面，哦，OK，哦，但是呢世俗地也是因为有圣义地，哦，的相对他才成立世俗地的，哦，但是呢世俗地先于圣义地而存在，因为圣义是超越世俗地的，这个以世俗地作为基础，去掉他的自信就是圣义地。所以如果你没有一个对象作为基础，你怎么去去除他的本质？可是他要被对照了， 当他没有那个自信，没有那个最终究不变的本质之后，他才会把他的条件性给显现出来，相对性给显现出来。而在世俗里面，就是一切都是相对的，不是吗？我的讲的话有智慧哦。真的吗？你这么确定吗？
我很认同这句，我不知道他是有什么。
这就是般若的对话。好，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我们已经开始进入般若经讲经的内容了。回去看，都是这种对话，都是这种对话，就是这个逻辑的运作的形式不断的在重复，重复在不同的对象上而已，对不对？去看八千颂、两千五百颂，都是这种逻辑，都是这种辩证。好，赶快，剩下十分钟哈，不然又今天没进度了。所以这个弥勒菩萨说，大师指的是佛陀哈，佛陀呢，于此说，在般若经，此就是般若经。佛陀在般若经里面讲的一切相智。一切相智就是佛智。佛陀在般若经说什么？他的重点就是要讲如何证得一切相智的道的方法过程。非愚所能领，这愚是谁？不是大圣菩萨想要成佛的人的这些大圣菩萨、大圣菩萨以外的不能了解。因为要成佛的一定要是成为要发菩提心，要走入菩萨行才有可能成佛，没有这个动机的就是愚，对不对？你看他逻辑多严谨，当然是我帮他解释的，可是也因为他写在那里有那个内在的逻辑结构才能被这样解释。这个愚为什么是愚？是愚曾到达一切相智的佛果、哦、因根果之外包含的那个非 A 的那些叫做 the rest 其余，那就是非 A 的，那知道 A 是什么？ A 就是他自己前面已经讲的一切相智道。那古代的这个印度的尤其这种经论多严谨、哦、几句话而已、哦、所有的东西都在里面了、哦、那么你以前为什么都没看懂？自己要问一下、哦、当然嘛，因为你没有听人家解释过嘛，就像我没有学过我也没有办法在这里讲嘛、哎、就这么简单，不要太怪自己、哦、不是那些以进入菩萨道、哦、想要证得无上菩提的人、哦、的那些人，不是菩萨以外的人所能够了解的，也就是这个般若的深意，这个一切相智、哦、要能够达到一切相智佛智的、哦、这样一个整体的内涵，不是小圣所能领的，当然更不用讲外道了，对不对？啊、哦，于实法行性，一切相智，在第二品一切相智里面，一共分成十法，十个法行啊、哦，十个一切相智有十个相，十相啊、哦，这十相十法，以及这十种法啊、哦，十种这个项目，它不只是法，它要变成行，是要被实践的，好、哦。一切相智的实法是什么？发心以教授四种抉择分到是佛辩智的这一段里面加起来一共十个，发心一个，教授一个，四种抉择分一个，正行所依一个、哦、法界自性一个、哦、所缘一个，所为一个、哦、假凯一个，去入一个、哦、那个资粮一个，出生一个、哦、一共加起来十个、哦、但是这十个是不只是要相，这个等于一切相以佛智的，把它分成十个 subject， 它这个十个 subject 从头到尾也都是一个连贯的， 一个见次的有次第的瑜伽的一个修行。那么于十法行性对这十种法行的性质呢，其实经义正念住，其实般若经的意义经义就是在说这十法行它的性质。可是呢，你这个经义，般若经的经义所要表述的传说明的这十法行，你要怎么样才能够了解？你必须要住正念，在你正念的状态，好，你才有办法去了解这十法行的经义。而且你的条件是什么？要具慧者能见，要已经拥有智慧的人才能看到般若经所包含的这个一切相智里面的十法行，它的性质是包含的在这经义里面包含。可是不具慧就不能见，具慧者能见，反过头来逻辑，不具慧者不能见，这是可以确定的啦，齁，这不是应该的，这是一定的啦，齁，这时候一定要说一定啦，齁，那具慧者已经拥有智慧的人，齁，特别这些具慧者指的应该就是登地以上的菩萨，齁，才能叫具慧者。为什么要登地？在此之前还没有现证，要入了登地，入大圣见到位才是现证空性，才叫聚会。聚，当他聚会的时候，就是这个会已经是他所拥有，是圣人的性质之一。我们有没有聚会？没有，他自己讲的会是空会。哦，讲空会的话，没有吗？啊？
没有，人皆有之，但没有办法开启。
就是你现在所具有的慧或是空性的慧是抽象概念理解的。我们现在讲，不管你也许是在家是在资粮道或是在家行道上，好，好，那只是你还没有现证，你没有到达见到的那个层次的，好，那个在假如是你现在什么都没有的话，那你也不可能以后好变成具慧者。慧作为一个对境，好，他要在现证的时候，好，才是见到的时候，他变成是一个不需要再透过其他语言、逻辑这些媒介，好，就能够亲自体证，而且体证完以后不生疑惑，认为那就是最确定的，好，不会再生起疑惑。你一旦体悟了空性道理，还到时候烦恼一出现，还会怀疑说，哎，真的这个世间最后的是这个空性的吗？还升起疑惑的时候，表示你还没有到见到位，很容易判断，没有那么神秘哦。嗯，那么弥勒菩萨说，为令义解故，为了让想要修习大乘佛法的人，容易的去了解般若经所包含的十法行啊，它的性质啊的这个内容或是它的体系，我也让大家能够了解，因为你去读经很难了解。好，是造论所为，就是所为就是目的啊，所要做的事。我造现光庄严论的目的呢，啊，就是要让这些想要进入菩萨道而证得一切相智的大圣的菩萨行者，能够容易的了解，好，成包含在般若经的成佛之道的十法行，它的性质是什么？那这就是他要来解释。所以我说，第一个般若经的四经论，好，现光庄严论就是要来解释，好，般若经的知识的这个内涵的道义的。可是为什么它是释经论，而它本身不是经释论？既然是论，就一定表达它是站在某个立场，好，去做一个系统性的整理的。所以经跟论当然是不同的。经我以前讲过了，佛陀在这个 说法的时候，他是在当下的情境不同的脉络里面针对不同的对象。好，论呢是把这个佛陀也许在般若经里面所讲的跟不同菩萨的对话里面，他的从某个立场某个观点所做的一个系统性的整理叫做论。所以论点一定是逻辑一致的，一定是 logical coherent， 一定是，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叫做论。那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们明天再说，不是明天，下次再说。但是它的性质就是这个样子。那么我今天只有讲了二的 A 而已，没关系。那其实讲完了这一部分就要讲 B， 其实就是为什么这个论在现观庄严论里面是大乘的综合性的成道成佛之道。好，那这下次讲好了。好，那现在至少你们要了解说这个是造论所为，弥勒菩萨写现观庄严论的目的是什么。好，那我这里先把它用性质来说，是因为我基本上是站在一个很学术的诠释学的立场。好，我不是弥勒菩萨，所以我是在解释波罗，解释现观庄严论它的性质。好，那现观庄严论是在解释波罗经的性质，波罗经是在全在描述或是在这个表述佛陀所体证的一切相智最高的般若波罗蜜多最高的智慧状态的内涵是什么。好，你们要把这一层一层的关系给弄清楚这样子。好，那我想我们还有，虽然九点半，我们还有一点时间给大家来这个问一下问题讨论一下。可是这八句就是他的所谓的这个造论的目的，我会可以一开始就把它念完了。但是把它念完了，也就像我刚才消文的方式解义的方式就这样子而已。那我如果前面不先讲所谓的般若的性质，一种无二智的性质，那般若的定义如果不先被说清楚，怎么可能被了解呢？对不对？所以其实因为要把这八句用很现代的语言，用我认为我已经讲的能够最简单的最明了的语言给你们这个理解，我必须前面师父讲的一堆跟这个是无关的。可是如果你们再回想一下有没有关系，对不对？当然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那个所谓的这个同学问的秩序跟这个应承的问题，我们下次再讲，因为那个牵涉到另外一个更所谓主体的这个智慧或是客体的智慧，一个很在意哲学上一个很根本的问题。这些专有名词当我讲什么本体论啊，什么方心理论啊，认识论啊，什么主体客体，事实上它在哲学上都有很严谨的定义，我用这些字都不是随便用的。可是当你要去体会这些字所这些字眼所代表的意义，如果你们没有接受过哲学训练，你们大概也只能望文生义，知道我大概去猜我要讲的东西是什么。好，可是必须真正你如果到了这些像什么秩序派跟这个中跟这个应承派的那些分别了，我刚才是已经用很浅白的方式说明，那你如果很严格去讲这个，需要甚至回到所谓的这个本体的本体论，主体的本体论或是客体的本体论的角度去讲了，那个真的又是另外一个我觉得是属于哲学的范畴的东西。所以我是建议在那一部分的讨论真的就先暂时把它摆在一旁了，这个不用这个引到那边去太多，好不好？那就今天我们讲的部分有没有什么 这个意见要提出来的，或是问题要问的。哎，
不是很没理解哦。光他这个用这个文字，中文字，每一个字分解起来，我们大家都懂了，斗在一起真的很哦乌撒撒，就读起来就是很困扰。那又刚才老师又讲解说，中观所谓中观应承派、秩序派，光秩序应承这个解释出来又是一大堆的哲学的背景，所以我觉得要真正了解这个也不是很简单，我个人感觉很不简单。
是，所以我读了五年也不过读到续品而已，而且我是用心在读，我没有用心读，我今天也讲不出这些东西出来。
而个人的认知是说，如果说这样深奥这样的东西，假如以另外一种文字语言来表达，我相信是另外一种面目。我觉得可以用另外一种文字来表达，因为它这个每一个字起来都可以很浅白，但是你看你拆起来，但是你合起来就其实很困难，而且又要人家懂呢。不是说我自己读了我懂了我了解了我很用功的，但是你要把它讲给别人听，让人家一下子就能够很明了，我觉得这个太不简单。
是，所以他说非语所能领，聚会者能见。
而且哦，个人浅见是因为这个县官状元令是属于一个藏传的一个东西。我对这个县官状元令，我当初第一眼看到这几个字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心里很震撼。哟，什么县官状元论？哦，从来没有读过这个东西。等到我翻的时候，发现哦，很难读，真的读不是很懂。那而且藏文之后，它因为一种语言文字，它要涵盖它这个文化背景哦，所以我觉得很多藏传的东西哦，它翻译到汉文以后，我读得起来感觉后很深涩，就是觉得什么资粮啊、正行啊、甲楷，因为在中文翻译，像中文的经典里面哈，像很少用到这些词句，所以我觉得也是藏传佛教在弘传方面，在汉传的时候不能够那么深广，有它的一个先天限制，因为它这个语言表达方式哦，跟一般又不一样，跟一般汉传的不一样。读起来就觉得很深涩，那种感觉啦。
我的回答是，因为你不习惯读论，所以你会深涩。如果你去读这个阿桑嘎无著的《瑜伽师地论》，或是读世亲的《俱舍论》，这些名词都不断的出现，这些术语都不断的出现。好、哦，不好意思，是对你来讲比较深涩。第二个，就翻译的问题。我自己是读藏文本的，哈，我不认为华中法师的翻译还能够有谁翻得比他更好、更清楚了，因为他的字就是这样而已。能做的就是说，要像我用现在的语言这种方式，哈，这样讲，好，还要把他这个背后更深的、隐含的，哈。这些属于我们现代人认知的那种逻辑好、哦、的形式，以及现代人使用的语的那些概念语言的智慧好、哦、的那个东西要放进来讲，我前面讲的你们比较容易听得懂，因为我完全放弃这种传统的好、哦、这种所谓的论点的好、哦、这种方法，我告诉你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写，这是给你背的，背了以后当指标好、哦、这是高速公路的实战，他只告诉你实战的站名，好，告诉你从基隆到这个现在可能到垦丁吧，哈，那边一共实战，好，他也没错啊，这实战就是高速公路啊，这个从头到尾哈，你要经过的十法行啊，好，那至于哈，你没有去过的人，你当然不知道怎么开啊，对，去过很多次了，一看就知道完全对啊，就是这样开啊，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弥勒菩萨本来写这个东西是给登地以上的菩萨看的，对不起各位，聚会者能见、哦、他本来是写这个是给登地菩萨以上的人看的、哦、你看不懂那你大概知道你还没登地嘛、啊、那就是结论就是这个样子、哎哦、那我这样讲不是以一种戏谑或是讽刺的方式，绝对不是，因为就修行道本身它是有内涵的， 成佛不是你随便认为你证悟空性就是证悟空性的，它还有所谓的一切相智，佛的诸多功德，哦，在里面的东西，哦，那不是所谓的为什么要再写千万庄严呢？我再讲一次，不是证悟空慧就成佛的，这才是弥勒菩萨要对，或是无著要对龙树提出了一个 argument 一个论辩的，哦，最重要的目的，不是你写完众论就可以成佛的，不是读完众论就可以成佛的。你会开车了，你没有地图，哦，你会乱开一通，你开不到你要去的地方。有空慧就像会开车，哦，读懂中观就像会开车，因为你会那些哲学的概念的论辩了，你开始知道什么叫自信等等，哦，你会用那些逻辑的思维的东西。可是要去哪里啊？要把那个空慧用在哪里啊？这为什么现王庄严论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实在是太难懂了。你讲的没有错。还有，我再补充一点，这不是藏传的，这是从印度就有的，只是不小心，哦，我们在几十年前、五六十年前才透过华尊法师译成汉传的。但是在藏传来讲，这是最核心的论点，甚至比中观根本论还重要。为什么西藏的佛教是那么有次第？完全是因为现观庄严论的影响。如果没有现观庄严论，没有今天的菩提道次第广论，我可以完全跟你确定。可是它为什么那么难？就是真的那么难。我自己也，我想这个，我在这边也是随便说说啦，我也不知道我讲的是还对还错，哦，所以各位千万不要把我讲的视为是一定是对的，哦，我也是在瞎子摸象，哦，但是这只象我摸比较久了，我摸比较久一点，所以我就把我摸到的东西，跟你们分享一下 ，OK， 好，还没有别的问题，不然我们可能这个，没关系，好，那不然今天就这个到这边结束，好。